今天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提摩太后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14到16节。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非常看重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但是他的身体很瘦弱，可能也影响到心灵，就不是那么的积极，所以保罗就透过前书后书这两卷提摩太书信来鼓励，来教导，或者提醒提摩太不仅要注意身体的健康，同时要注意到他心灵的刚强。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1到13节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要做基督的精兵，他就举了几个实际的这个形象啊，哪一些人，让他实际的看见应该怎么样来操练啊，让这个提摩太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。保罗在那举例，就是像当兵的作战，这些当兵的人，像是在运动场上面竞赛的运动员，像是劳苦耕作的这些农夫，这些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要能够耐得住劳苦，要能够严明守纪律，要能够忠心来工作，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。同时不要忘记了，这些是服事上面的技巧，更重要的就是在灵里面要长进。他鼓励提摩太要培养在教会里面，比如说找出一些有能力教导的人，有一些人他善于教导，这些人就要特别特别培养成为教会的接班人啊，一代一代传承信仰，做教导的工作。同时更是要注重在灵性的操练，在培养属灵的品格。如果提摩太有这样内在的属灵的品格，他的服事神就特别的祝福。像刚才我鼓励各位一样，我们如果能够灵命成熟长大，那神特别悦纳祝福我们，在生活生命上面就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14到26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。好，我请各位一起跟我来读，把14节再读一次。来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好，就是这么一节。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在灵命里面的操练，首先第一个就是洁净你这一张嘴巴，这非常重要。我一般说什么？祸从口出，就是你说话说的不合适，就会毁掉一个人。所以古语说什么？一语可以兴邦，一句话可以上邦。我们看见我们说话经常得罪人，或者是让别人亏损，所以说话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严谨。你也要晓得，上帝造宇宙万物，只有给人类有说话这个能力，表达完整的思想，而且能够跟神沟通，可以转为文字，世世代代传承，就成为我们的文化，这是人类的特征。你看到世界上的这些畜类，比人类的人口还多，而且跟人类的历史是至少是一样的长久。他们会发出声音，表达一些简单的感情或者动作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，一个完整的思想。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文字，传承下来成为这些牲畜的所谓的文明或文化。他们更没有这个能力来跟神沟通， 因为神创造的没有赋予他们这个功能。我们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说话。创世之初，上帝如何来创造宇宙万物？说话。他说有这一个就有这一个，说有那一个就有那一个。所以说话是带着能力，不仅上帝说话带着能力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都带着能力。所以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如果这一个说话不得体，我们说杀人不见血，就是这一个意思。你没有活活把他杀死，但是呢，你用这一句话就把他羞辱了，把这一个人人格都毁了。所以说话非常的重要。因此十四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为言语来争辩，换一句话说，不争辩，不说空话。不是说我们不要说话辨明真理，而是不要为着那个无谓的在言辞在话语上面打转，在那边争辩，争得你死我活，这个没有必要。我自己在教讲道学，也在教个人布道，特别是我们要去说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信主，绝对不要在口头上面争胜，把它踩在地上，你觉得你就赢了啊？亏你还读书读的学位那么高，怎么去信这种教？你看你羞辱了他。我们如果用这种方法，我们没有比别人更高明。我们的宗教信仰不是打击别人，我们把我们好的展示出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教导我们爱人如己。他朋友，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虽然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们仍然跟我们一样，是神所造的，神爱他们，只是他们不愿意信。所以这才是我们的立场。基督教信仰不是由辩论得来的，不是的，更不是争论得来的，也不是讨论得到一个好的结论，都不是。真理就是真理，不需要去争辩。这里争辩的意思是负面的，就是要搞得你死我活，我一定赢你。许多时候就会强词而夺理，会扭曲那个事实，扭曲的真理，自己搞一个还自圆其说，这是不能够叫人家服气的。所以保罗就告诉他，不要在这个上面啊空口在那边争论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朋友或你自己就是喜欢这个样子，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不是事情对或不对，而是说你这样说法是怎么样的，又说法这个用词是不对。我们常说呢，鸡蛋里面挑不出骨头，是或不是？是或不是？不敢说，因为你没有挑过，你没有试过。我告诉你，喜欢挑毛病的人呢，他可以从一只小小的鸡蛋里面挑出千千百百条的骨头来，你知道吧？再也不要说鸡蛋里面挑不出骨头来，我们不愿意挑毛病的人，就是挑不出骨头。喜欢挑毛病的，他太简单了，没有骨头他自己造嘛，他就是有毛病，有能力帮你挑出这个骨头来，所以你就气呼呼的，啊，所以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经常跟人家谈到，我都不生气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就照刚才我说的那些原则，很多人就是喜欢在这个空洞的话语打转，所以保罗就告诉他用一个词回想，回想，好像我们想到过去学到什么东西，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这里回想的意思，就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要提醒你的会众啊，提醒的意思啊，不仅是回想提醒，还有再来接着下面在主人面前嘱咐他们，好像叮咛，叮咛很轻啊，语气语势很轻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警告啊，就跟叮咛就不一样了，警告。所以他要提摩太扮演就是你是牧者，你不是说，神的话各位哈，参考参考，你喜欢就做，不做也无妨。不是，提醒， 如果不这么去做，你就大祸临头。我们不是咒诅，把事实说出来，这个严重性，再来警告他，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。所以可见得在教会里面也犯了，在社会一般世俗的就喜欢长嘴巴，长舌妇长舌男，多疼。他不是谈一个真理，他谈那些非常无聊的话啊，张家长李家短，哪一家母鸡不生蛋，你看是谈这些，这些能让你这个知识长进吗？能够让你在公司工作更有表现加薪吗？能够让你上天堂吗？都没有，反倒是你的人格就堕落。所以有人劝我们实在很有意思哈，不要跟和你不对等的人辩论，他没有这个水平，没有资格，你就不必浪费那些口舌，他就是一直要跟你争这一些，所以避开来啊。不是说拒绝跟他做朋友，而是避开来，我们谈一个其他有益的话题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没有益处，只能败坏天见的人。你经常的碰到都是这些朋友，那你的人格一定要降格，你就变成很喜欢你传这些 gossip 八卦，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你如果你 不想听这些，那这些人就不会来找你。所以这就是没有两只手掌是拍不响的，一个愿意听，那正好就是他要有听众，所以就把所有的这些垃圾就倒到你的身上来。原来你活得好好的，蛮高雅的，现在呢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，你就变成一个垃圾桶了。以后你说出来的话都是酸酸的，也受了他的影响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孔子也告诉我们嘛，做一个人啊，交朋友啊，取法乎上，德乎中。我们要效法一个一百分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人，我们努力去做学习他，我们只得到80分，这样听懂了哈？如果你说我就80分就够了，那你大概剩下50分。你说50分也不错了，那等于做出来还不到10分，你看每况愈下。所以连孔子都知道这个，圣经也教导我们这个，要跟能够帮助我们的，对我们有益。我们不是功利主义，说有益的意思就是升官发财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太世俗了。有益的就是提升我们的人品。你会碰到这样的人，一定会有。如果碰到这样的人，跟你在一起说话三句两句，让你呢如沐春风，哎，好好跟他交往，你跟他来往，你的人格会被提升。如果一个人你跟他讲话三言两语让你如坐针毡，敬而远之。如果常常跟他在一起，你就跟他同类的。一只小鸡，那一只蛋还没有孵出来以前就交给鸭妈妈来孵，鸭妈妈孵出来，孵出一只小鸡，小鸡就跟着这一群小鸭，跟着鸭妈妈后面屁股走，走起路来屁股摇摇摇，呱嚓呱嚓呱呱呱呱，就这样。这只鸡长大了就是呱呱呱呱呱呱，跟着鸭妈妈走就是呱呱呱呱呱呱。你跟着这一群人来往，你就是这样呱呱呱呱。所以是保罗在这边呢提醒，你跟他接近，人品一点都不能够提升。而且受了亏损，所以绝对不要在话语上争吵。而接着我们再来看16节，跳过15节，好，16节来读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你看虚谈一样的，跟前面所说，他讲了很空洞的话，讲的就是很高大上，但是里面空空洞洞。不切实际，只是自我陶醉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或者说说大话，或说狂妄的话，甚至于说一些虚谎造假的话，空虚空洞的很愚妄啊！ 你听了都是啊受了迷惑，然后这等人啊，再看啊十八节，说偏离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。好，还有一群人更是过分，来到教会，他说你不要相信圣经说复活，身体复活的确发生，但是已经发生过了，今后没有复活了，你们都不会复活了。就有一批人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总结起来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刚才十四节说没有艺术败坏听见的人，然后十六节呢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你看到了，都说一些虚无缥缈，所以你听从他，你就落入那个迷雾当中，不会让你在敬虔上面有提升。你再看十八节，十六节，十七节，抱歉。所以他们的话如同什么毒疮啊，毒瘤啊。那个毒瘤它是会蔓延、会扩散的，把你全身好的皮肤呢、肌肉呢都溃烂掉了，而且越烂就越大，大到一个程度呢就不可医治了。所以保罗用这样来形容。这些说空洞的话，说假话，说空虚的话，就像毒疮那样啊，到处蔓延溃烂到不可收拾。他说其中有两个人啊，两个会友啊，就是你们教会的 啊你们都知道他呀啊，就提出这两个人，一个叫徐米乃，一个叫菲里图。十八节最后，他们就是散布这些空洞好争辩，最后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，所以弟兄姐妹的信心就被他败坏了。既然没有复活，那我们还信什么呢？既然讲那些空空洞洞的，怎么可以上天堂？天堂像个什么样子的？哇，讲的天花乱坠，都不是圣经所说的。这一点人你一定要逃避，一定要避之而唯恐不及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真有同感？我就曾经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人物，还是基督徒，基督徒，他就讲一些很大而无当的话，听起来就蛮属灵的。当时啊，四五十年前啊，那时候还在大学刚毕业，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啊，哎呦，这么好的一个朋友同学，哎。也是基督徒，哇，聚完会了我们就聚在一起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三个人啊都聚在一起，哇，高谈阔论。那我就发现了，我这一个朋友呢，哇，他都说一些大话，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到哪里去念神学，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结果二十年以后，我跟另外一个人都出国了，我们两个人都做了牧师了，他今天还在那边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。不仅如此，他游走在不同的教会，因为在这个教会待了一段时间，大家识破了他嘛，他总是 要做老大，认为他讲的就对嘛，都是似是而非。四十几年前我们初信啊，对圣经呢不是那么了解，觉得他讲的物好像很有道理，因为他从小就信了嘛，但是年龄越来越长，现在回国就去看，他讲的呢，真的都是不造就人的话，换一个比较粗俗不客气的讲，一些都是废话，他到现在还到处，到这个教会，哇，查经做什么讲，就是你又不对，应该这么样。不久他又离开了，又到另外教会，因为大家试过了，他到现在还是一样，所以活生生的一个例子。好，这是消极的口舌上面，积极的保罗怎么教导提摩太，就是第十五节，来，我们来读十五节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是积极的。提摩太啊，神呼召你，就是用这张嘴巴来教导、来传道。所以消极，你要避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，不要空谈。 说虚妄的话，反而是要珍惜你这张嘴巴，要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。而前面用一个词叫做竭力，表面上讲非常努力，哇，尽你的能力啦，去学习，去努力，追求上进。而原文的意思比这个更深，是保罗常常拿出来使用的一句话，叫做竭力。这个竭力呢，它是在用在打仗，就是一定要努力的尽你所能的去追赶那个仇敌，一直把仇敌打败。第二个是用在打猎，你一定要瞄准一只猎物，不能够一心两用。所以这里竭力不仅很努力，更是要专心。那用在什么时候？保罗在腓立比书那边讲第二章，他忘记背后什么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专心只做一件事情，把这件事情做完了，再做下一件事情。所以这是竭力。竭力这一个词，中文翻译出来，在腓立比书两个地方翻译不同，但是原文都相同一个字，迪欧卡。一个翻译就是竭力，我们这边也翻译成竭力，这是保罗说的话。另外一个也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，同样是迪欧卡，翻译作叫做逼迫。你看那个逼迫就更什么，更贴切了。另外一个翻译法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人呢置于死地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达到最后的目标。正面的就是努力去追求，直到把猎物打到。所以不管如何，这边就告诉我们尽全力专一，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啊。好，他说要怎么样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讨主的喜悦。换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得蒙喜悦原文不是说神很喜欢这样子而已，所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提摩太他整个的这个人，他的人品，特别是他的品格，是经过神考验过的，通过神的考验了，被神所认可了，被神所证明了，所以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是可用之才，那就比得名喜悦还更深了，是经过严厉的考核，严厉的考验，提摩太一关一关都通过了，所以得到最后神的认可。就好像在学校读书嘛，身兼百考，是不是最后那一张毕业证书认可就有权柄。所以这里他就勉励提摩太积极的，你要专心啊，来好好使用你这一张嘴巴，避开那些负面的、消极的、不造就人的，你要得到神的认可，然后做毫无羞愧的工人。神呼召你，他是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来服侍会众，就是在服侍上帝。你不要让神的这个呼召落空，所以你要做对得起呼召你的这个主的这个工人。我们也知道，你做任何的工作，比如说在教会里面，都要神的呼召。你来信主就是被神呼召出来，离开罪恶，进入光明的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。所以这呼召很重要。每一个人都是有呼召，所以你今天才有这个身份啊，坐在这个地方。更进一步来说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那这就是呼召，这就有一个身份。你是负责什么工作？什么好像带着一个头衔，特别来帮助教会做这方面工作，一定要有呼召。而传道人一定要有呼召，看中这个讲台，否则的话，没有呼召，只要说我口才好， 那阿猫阿狗都可以上讲台来讲话，那这个讲台就不神圣了。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，这一个呼召。呼召，我们这一个人要跟这个呼召来相称。这个呼召是那样的神圣，虽然不是一官半职，虽然可能都是义务来帮忙，但是这个呼召比世界上的呼召叫你做总统还更神圣。因为呼召的我们这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，乃是他特别怜悯给我们这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们就要很看重自己自爱，我们的一切的表现要跟这个呼召来相称，不要让呼召的人因为我们的言行让他受羞辱。你们上帝怎么那么糟糕，用你这么一个狗皮倒灶的人呢？不仅人家是瞧不起我，瞧不起你，而是瞧不起我们的上帝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毫无羞愧，躺下睡觉能够安心，出门去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受他们的指指点点来羞辱攻击。所以做无愧的工人，再来要做什么事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这里就叫提摩太，他不是做其他的工作，他就是要分解真理道，要来讲道，他要好好正确的去解释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，把神的意思带出来，来教导弟兄姐妹。这个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原文这个按着正义这个字，按着正义来分解这个词，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词，有两个字组合在一起，其中一个字叫做正确，正确没有错误，第二个字就是切割、解剖、分析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要分析解释的非常的正确，就是原文原作者的意思。哦，这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不是原作者，而且圣经的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们不同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是希腊文。再来，圣经的写成呢，是几千年前的事情，跟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背景各方面都格格不入，对我们是完全的陌生。何况我们所用的这一本圣经是翻译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受我们这个翻译的版本中文这个的限制。所以刚才我解明了几个字，你照字面来解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没有所谓的入目三分，还要入目十分啊，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？你翻译的是没有错，你理解没有错，可是呢，它的真理有十分，你只抓到三分，还有七分没有抓到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语言的限制，没有一本翻译的能够完全百分之百把原文的意思解明。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，就要花很多功夫去研究原文，它原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，除了用英文以外，要学希伯来文，要学希腊文，到现在我已经把它还给我的教授了。那不是我们所常见的语文，但是你又要懂得这个怎么去找到工具来理解。那这些都有很好的工具的书，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来讲到，他要非常非常的用功，不能够望文而生义，许多时候是偏差的。所以以这个当作一个标准，今后你就可以知道，好好的听那么多牧师来讲道，到底是不是有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，或是把自己的想法、把自己的感觉放进去说这是神的话，这完全不同。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把神的话读出来 read out， 让神的话亲自对我们说话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 read in。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 read in， 所以讲给你听，都是讲他自己的见解，所以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分辨，除非正是你 努力去研究说，你看我知道原文这个字是这样，那这个传道人讲错了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分辨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两个礼拜前我还在台湾，那有一个主日我没有安排讲道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在家里把电脑打开，我就可以上网到台北几个我觉得呢，啊，很好的教会，很大的教会，很有名的教会，听听他们的传道人的讲道吧。我听了三个教会，啊，我就不说名字了。那一般人听了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听了我就直摇头，我听了我就直摇头。我这没有批评论断的意思，而是完全照着我在教讲道学这些正规的标准。好，我举一个其中的例子，他引用的是一段经文，就是一个穷寡妇到圣殿里面去奉献两分钱，结果耶稣夸奖他。各位，这段经文读出来，你就是不是可以抓到重点？这短短的两三节经文主题在讲什么？讲金钱奉献嘛，鼓励我们做金钱的奉献嘛。你有这个能力，十分之一或超过十分之一，更多。没有能力，像这个穷寡妇，她只有两分钱，咚咚丢下去。接着后面说，他养生的全部丢了上去了，晚餐没有了，他穷寡妇，他说是仅有这两分钱丢下去没有了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夸奖他？前面又一个有钱人一大包钞票丢进去，耶稣都不夸奖，看都不看，为什么？难道耶稣不喜欢我们奉献很多？不是，圣经鼓励我们多多益善。那为什么耶稣不喜欢这个有钱人的很多啊数量很多的奉献，而是称赞这个穷寡妇两分钱啊 two pennies？ 如果用这样来说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这个穷寡妇她的奉献是她拥有的百分之百，她只有这两分钱全部丢进去了，没有了，晚上没有饭吃。这个有钱人家财亿贯，不是万贯啊，可能是几千亿说不定，他一丢都丢了一千万，哇，你不得了了，两分钱跟一千万这个天壤之别。可是他的比例怎么样？还不到千，他有他的财产的千分之一啊。所以耶稣不仅看我们的那个 portion， 就是量有多少，他还看我们的 proportion， 那个比例有多少。那这样就对我们呢每一个很大的什么，很大的鼓励了，很大的鼓励了，哎，所以他夸奖那一个，因为他把所有的全然摆上，数量虽然小，但是他的心是完全的。这个人呢奉献的量很多，但是呢他保留了 99.9% 说不定。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你有的五饼二鱼。五饼二鱼所代表的就是你的才干，你拥有的是量又少，五饼二鱼，一个小孩子吃了就没有，质又差，那个很穷的人吃的。所以我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你看看我们的教会，人数少嘛，是吧？哦，我们的教会也没有什么啊三头六臂的人嘛。都是很平凡，像你我这样的人嘛，很踏实的人嘛。你说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们连这个五饼二鱼都不如啊！但是，如果把这个五饼二鱼拿出来，奉献交在耶稣的手中就不一样。你紧紧的抓住，像那个小孩子，他吃完了这一餐，那下一餐他又肚子饿了，就没有了。你如果不把你这个五饼二鱼奉献出来，牢牢抓住自己来享用，那又是怎么样？就只有你自己而已吗？对别人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何况五饼二鱼有一天就会消化完了吗？你就没有了吗？如果把它奉献出来， 在这个无限伟大的耶稣的手中的时候，他一行神迹，让成千上万人吃饱，而且还有余。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你这五饼二鱼，把它奉献出来。你说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有什么用？因为你不奉献出来，是不是没有用？你奉献出来看看，你可以找到你说我能够做什么，我能够帮助这个教会怎么样能够灵命能够提升，我怎么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，让它人数能够稍微增长。这就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的说，虽然我不会讲道像牧师那样，但是你可以做任何的一个。这里回归到这里说，他要讲道，所以你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，好像那个切割非常的笔直。这里用在两个事情上面，一个就是耕田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呢，不配进神的国。你看手扶着犁，不是我们现在用机器来耕田，那是完全是牛，是人手在操作。所以你不定睛看着前面的话，你割起来像什么？一条蛇，是不是歪七扭八的啊？那个田呢、啊、就不整了。所以要专心一意，我们一定向前看，专心一意。他说你一回头啊，方向就歪了，本来你要进天堂，结果呢就跑到地狱去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让我们专心，好像在耕田，不要分心啊。这是一个啊，这真理分解真理的道，画得非常的笔直。再来一个就是做裁缝，缝衣服啊。你看那个大师傅啊，缝的衣服啊，不是用 sewing machine， 不是用这个针车这样子啊弄出来，他是用手缝的，用手工啊。你看不见那个线头啊，它的间隔距离都是一样的啦，它缝出来是一条笔直的线啊。啊，你看他的那个西装不就这样子吗？我到中国去啊，早期的时候啊，去买了一件、啊、大衣，是一辈子唯一的一件大衣，买回来我到现在一年穿不到一次。哎呀，住在这个地方没有机会，我就希望能够跑到下雪的地方，嚯、哦、那一套衣服穿起来，哎，增加我好几分的气质。哎，哎呀，那件大衣啊，不是用针车缝的，用那个手工啊，布非常的细啊，哇！那是我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，在北京呢，朋友带我去买的，而且现在来说很便宜，但是当时稍微贵了一点点。他说我看见那个手工很厉害，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你要来解经的时候，要切割得不脱离带水。可能我这样说明了，各位听不清楚，我再告诉各位。翁弟兄，请你把我的大纲打出来，大纲，我来示范给各位看，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你看我为什么第一到第七节把它变成第一段，这个又第二段，这样的切割，不拖泥带水的。所以讲到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传道人选说，我今天要讲第几节到第几节，你就好好去看一看，他选的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，这样听懂吗？一个 complete unit。换句话说，原作者讲话他都有思路，到第几节到第几节，哎，正好是在讲某一件事情。接着下去他又讲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你能不能分辨第几节到第几节是在讲什么事情，一个段落啊，这样清楚吗？我的达赖一个大段落，再把它分这三个次要的段落。为什么这里是14到26而不是12到20节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14到26讲同一件事情，12到20就混在一起了，段落不清了啊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这就是切割。那现在你又懂得另外一点了，如果这个传道人在那边讲道， 今天我讲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到第几节，你赶快翻到那个地方，赶快读一读，马上判断他选材恰当不恰当，听懂吗？是切割的多了几节或少了几节都不完整，所以第一关你看就考验传道人啊。啊，这里来说明这个切割，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然后再来每一个字每一个词，是不是解析的那么正确那么清楚？啊，好，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的严谨啊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特别告诉提摩太，你的责任非常重大，因为你所传讲的都是真理，关系到永生、永死啊，所以不可轻忽啊！你要专心做讲道的工作，按照原来的原文的意思，清清楚楚，不多不少，把它传讲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来教导啊。就是做精准讲道的讲员。第二个呢，做尊贵有用的器皿，就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他说：“神坚固的根基立柱上面有这印记，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又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离开不义。”啊，这边我们先停一下。这边的大意就告诉我们说，属于主的人要离开不义啊。如果你读了，练习看看，可不可以把重点说出来？你看这句话那么长，十九节只说一件事情：你是属主的人，你就要分别为圣，不要去在那边罪恶污泥里面打转，啊，要洁身自爱，不要再去行不义的事，要远离不义，因为神认识我们，谁是他的人？以弗所述说，我们一信主就有什么
印记？
圣灵做印记，你我现在看不到，但是神就用这来认我们，魔鬼也看得到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印记，所以他才会特别来逼迫你，逼迫这些基督徒。如果你用大发热心，那逼迫就更严重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记的，那这印记无形的，那有形展现出来是什么？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嘛，啊，基督徒不是他的标记就是爱嘛，爱神爱人，你看这无形的标记，属灵标记大家看不见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爱神，有没有爱人，生活的实际展现出来，就把这个无形的属灵标记很具体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心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，就这里一直都在教导我们的啊。好，接着下去啊，我们再来看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，我们一起读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如果人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。你看这里在讲同一件事情了，对吧？现在你也可以切割了，哈哈，好，以后你也可以讲到了，切割了，清清楚楚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他用一个比喻，在有钱人的家叫做大户人家，他一定有很多家具嘛，有的用金银宝石啊，哇，黄金啊，你看，你如果到有钱人的家，连那个椅子啊，听说啊，马桶啊什么的都是啊漆金的啦，啊，那有一些是用木器瓦器的啊，做各样的器皿，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？如果照一般的常识来说，它的材料贵重，做出来的东西就贵重。换句话说，用价钱的来衡量了。黄金当然比一块木块要贵重的多了嘛，黄金当然比一块土要贵重的多了嘛。所以用黄金来做的，那就是贵重。贵重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一个橱柜里面，玻璃柜里面，哇，灯光照着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还有湿度、温度都要控制好，然后请记得一定买一把锁，锁起来，去买一个保险，然后贴个牌子说只准看不准摸，这叫贵重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卑微的东西是什么？哗 人呢最多的叫做痰盂，垃圾桶，比如说这很悲啊，没有什么价值，或者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太大的功用的东西，你不会去保存这一个，你一定去保存那个啊金碗啊银条根啊、哦、等等之类的，所以就是用材料来决定它的贵重不贵重。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瓦器，照圣经来说，你看人死了这个尘土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成为贵重？就是耶稣为我们而死，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有价值。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哎，你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什么？有这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，我们就成为很尊贵的一个器皿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我们都是没有用的，砰一摔就打碎，你把金拿来摔都摔不破，但是瓦器啪火一烧，木器就是温度要很高，金才会融化，所以你就看见它的不同。所以一个有价值，一个没有价值。但是如果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，一丢就碎了，一烧就变成灰的这种木器瓦器里面，那这宝贝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或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就成为圣洁。所以前面那一句话是什么？人若自洁，我们要自爱。虽然我们是污秽肮脏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自爱，圣灵帮助我们，内住在我们心里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为尊贵的器皿，就发光了。那不是我们的器皿有多伟大，而是里面这个东西，同意不同意？哎，所以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自贱自己，不要自暴自弃，同时他也说什么？要离开那个卑贱的事情啊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保罗教导我们把我们这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，献给神做义的器皿，做无罪的圣洁的良善这一方面的器皿，不要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。所以我们一信主了以后要自爱，我们来遵循神的道，让我们成为义的器皿。如果我们还作践自己，在罪恶中打滚，不愿意遵循神的道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就做不义的器皿啊。这样清楚了，这就枉费神的灵在我们的心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虽然不是金和银，我们只是瓦器和木器，但是我们愿意被主所使用，因为主住进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了，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般人的看法就是你的材料很贵重，一定做贵重的这个器具嘛，材料很卑贱，没有什么价值嘛，就做那些随时都可以丢掉的东西嘛。但是从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力争上游，自爱，然后自洁，离开卑贱的事情，就是犯罪、黑暗、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那神就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圣洁，要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的意思，要来用，行各种善事，荣耀神，对人有益处的这些事情，不管你是做总统还是做饭桶，都是一样，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。好，就是这一段的教导。再来一个，他就告诉这个提摩太说，二十二节，来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，总要弃绝啊！我们再来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啊！其实我们到二十二节就可以了，所以二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啊，两件事：消极的 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血气方刚嘛。提摩太年轻人嘛，容易冲动嘛，有自己的一些不好的邪情恶欲吧，而且又是跟这一群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消极的就要远离这一些，那积极的是什么？你要跟教会里面有一批人，他们是倾心祷告主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如果倾心，心地很单纯啊，那就能够看见主的面，对吧？那个登山宝训八福，倾心的人有福的，他要必要见主的面。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，听不见神的声音？因为太复杂了。每一天你看这个世俗的东西太吵杂了，如果我们能够清心寡欲，那我们就能够天天看见主，听见他的声音，然后做一件事情就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追求这些属灵的美德，让我们属灵啊能够提升。就是一开始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勉励各位要追求这个啊，能够让我们继续的啊，能够提升我们属灵的品质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后面啊这几节，从二十三节开始说，主的仆人，二十四节，不可争谏，只要温温和和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。所以最后再一次勉励提摩太，做一个温和而且很会安慰人、规劝人的工人。二十三、二十四节再重复一次，不要争辩，不要和人在言语上面呢来争论，争得你死我活啊！相反的，你要温温和和待众人，而且要善于教导，而不是说一些负面破坏的话，善于教导。所以一开始第二章，保罗不是提醒提摩太，你要在教会找一群人，他们有教导这个能力，你要训练他们，以后他们起来做老师，按照圣经的道理来教导人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我们的教会也应该是如此，而且要存心忍耐，因为这些要做教导难免会碰到反对，所以你要存心忍耐，要谦卑温和有耐性啊。教导做老师一定要有耐心，要有耐性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。然后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你的人，不要以眼还牙，以牙还牙啊！不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如果你温柔待他，以善报恶，神或许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，他们领悟过来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回转啊。二十六节，这些人都是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，已经他们的心已经刚硬了，他们已经被撒旦魔鬼洗脑，不仅洗脑，而且呢这个心呢整个都是归向邪恶的。所以这些人你就用这样来劝他们，用这样温柔来开导他们，或许他们有一天可以醒悟过来，就不再听从撒旦魔鬼做撒旦魔鬼的事情，而是回转过来脱离撒旦魔鬼那个陷害的网罗。所以这就是提摩太要来做一个传道人，保罗勉励他要有属灵的美德，要有这样待人能够和睦，与人和睦，温柔谦卑待人，真正的爱心。不仅是提摩太，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一开始祷告我就说了，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。刚才我又说了一段见证，在曼谷的那个，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有温柔的心，忍耐，不是在言辞上面争辩，很理性的特别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或许他们的心会被挽回。那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大的一个期待，今天也是对我们一样那么有价值。愿你圣灵特别帮助我们学习像提摩太遵循保罗的教导，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，讨神喜悦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